弟兄姐妹晚安，新年快乐。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在这个会堂二楼正堂前方还有以赛亚书的讲义，你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拿。如果你拿过了，我希望你能够在聚会记得带来。当然你也可以专心听，不需要看讲义，回去再看。以赛亚书第一章27节，我们上一次其实花了不少时间讲这个第一章27节，总是认为这个是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就是1到39章这一个前一个大半，以赛亚书39章的一个要解吧 ，key verse 啊，再一起来读好吗？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那我们上一次提到，为什么神说锡安就是他的百姓，就是我们，是因他的公平来得蒙救赎呢？如果按人的公平，就是另外一回事啊。人的公平都是说，他得多少，我也应该得多少啊。事实上，通常我们得的比别人少，我们觉得不公平。可如果我们得的比别人多，我们并不会觉得不公平。神的公平就是这样，神的公平完全不是这样。神的公平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因为他造我们，我们都堕落了，我们都失落了，我们都不配得的。所以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你完全没有得到什么，你都不能够说神不公平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当得着责备，当得着刑罚。事实上，应该得着的是死啊，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完全悖逆的神的，我们没有达到神造我们救赎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是该受刑罚的。可是神却以他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向我们伸出手来，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叫我们因着信，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得蒙他的恩惠，那就是神的公平。这是我们应该要清楚明白的，对不对？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是明白这个的。如果一个人以为他是基督徒，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来到教会聚会，我受洗了，我现在明白这些道理，那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不确定，那不太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同意说，本来我是该死的，我是不配得的，我现在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神的恩典，是一个白白得着的。你如果明白这个，那就是神的救恩。但是神的公平，神公平的法则是像这样。所以上一次我们引用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里面讲到进葡萄园工作的那个比喻，主说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嘛，他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要施恩嘛，所以你看见别人得着，你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不配得，可是神就是要给他，而即使神没有给你，你也没什么好说的，你本来就不配得，可是神其实还是向你伸出手来，你还是可以得着的。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这个字，公平这个字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个伟大的字，出现了很多次，也是一个在表达神的属性、神的法则，表达神自己很重要的一个词。那不只是我们平常想到的公平的意义而已，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次被翻译作什么呢？翻译作审判啊。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可以说，锡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那我们想到审判，可以不要先想到做了一个判断，一个最终的判断，叫做定验，是不是那个字是读验啊？ 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上诉也没用了，现在已经不能上诉了，就是确定下来你就是被判刑15年啊，判死刑啊，像这样的那种审判。在圣经里面用到这个字的时候的审判并不都指的那个，很多时候它指的一个过程，因为那是神救恩的过程。那个意思就是神要衡量我们，量我们，好叫我们被量出我们的亏欠来，量出我们的光景，好引我们去注意更正确的道路。比方上一次我们讲这个时候提到约伯，有人这样讲到约伯所受的那些很难想象的痛苦，失去财物，失去儿女，而且那个失去不是失去一点，而是全盘失去，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遭遇的那个疾病是你很难想象的痛苦，而且还延续蛮长的一段日子，他受许多的苦。我特别喜欢有人提到约伯受的苦，用这种方式讲，他说神允许约伯受那些苦，好叫约伯注意到他，好叫约伯注意到神。那你说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怎么会不注意到神？你会注意到神怎么称赞约伯，说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像他注意的焦点都在这里，我怎么样离开罪，怎么样做他认为讨神喜欢的事。他自己不知道，他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他自己身上，想要自己成为一个完全人，而他也做得很好。那个重要不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神称赞他，还拿他的榜样来跟别人做见证，甚至跟魔鬼做见证。你有没有仔细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怎么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他不够，虽然神为他做见证，那不够。所以我觉得有人这样讲特别喜欢，他说神使约伯遇见那些苦难，好叫约伯注意到神自己，注意到他。所以到后来神并没有弄出一大套的哲学道理或者宗教的道理来告诉他苦难是什么意思，才没有了。不像有一些人说约伯记是在讲论苦难的意义，神完全没有，几乎完全没有提到 这些话。神只一直在讲他的创造，他的伟大，他的大能，他的荣耀，他的威严，他的丰富，就一直讲这些，讲到最后约伯说你不要再说了，约伯没这样讲，他说我也没什么话好说，我只能把手捂住我的口，我只能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说我过去只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个那么敬畏神的约伯，当他被神这样光照以后，他承认过去他只是风闻有神，在他有这些灾难之前，他大概不会这样讲。他把他行为正直所有那一切跟神自己完全连在一起，那个是很重要的，可是并不能完全连在一起，神自己才是一切。所以那个审判为了这个，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如果简单的说，意思就是神想要我们谦卑下来，他想要我们认识自己，晓得自己是灭亡的，如果没有神我们就是灭亡的。你记得吧，我们说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的路就是这样，就是神是判定我们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自救，完全没有指望，所以我们就是灭亡，神也没有这么不公平。可是神却给出他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我们可以得救，所以那是神的公平。可是人的问题显然就在这里，当人没有觉得他完全需要神，还在执着于自己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得着，对不对？就像那个一大早就去葡萄园工作的人，他满脑子想的，他那一天你知道吗，他6点进去工作，本来想到的是可以拿1000银子的工资，对不对？等到9点进去工作的人也进来了，等等，他一直想的都是那1000银子。后来当发工资的时候，他的希望就增加很多，因为 只做一个小时人 得一钱银子，他就开始算我现在也得到，等到做三个小时也得一钱银子，他还是很有盼望，到后来他还是得一钱银子。 你有没有发现他整个过程在想的都是这一件事？他完全想他做了什么应该得什么。所以事实上他没有得到更多的恩典，是不是？而那个只做一个小时的人，他很可能到了下午五点钟已经很绝望，他今天拿不到任何东西回去使他的妻儿免于饥饿。那个时代很多人很贫穷，他那天没有拿到工资，他妻儿就要饥饿，就在那种无助里面被邀进葡萄园。他拿到那一钱银子的时候充满了感恩，因为那是一个恩典，对不对？他并不配得的，他原来也没有打算要得着，可是得着了。神有时候让我们遇见这些事，好叫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觉得我们本来就不配得着了，现在却得着了。这就是审判的意思。这个审判是在救恩之前，我们称它叫救恩之前的审判。神有各样的方法做这一件事，对不对？我们将要在这个前一大段一到三十九章里面还要多次再看到这个原则的。当然这三十九章里面还有许多奇妙的宝贵的真理。可是这一件事，西安兵审判得蒙救赎，一直是这一大段落里面最核心的真理。可是今天我们要继续的讲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它不只被翻译作公平公义，被翻译作审判，它常常被翻译作典章。你如果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神把他的话语称为神的道、神的律法、他的律例、他的训词、他的命令、应许，许多关于神的话的一些说法，其中有另外一个说法也常常出现的，就是他的典章，记得吧？恩典的典啊、文章的章，他的典章。我想这个字翻译作典章，意思就是神的公平，就是他有他的法则，他做事有他的法则，他好像定出一个章程来，就像一个国家他的运作有一种法则，他们最高的一个法则在近代就称它叫宪法，对不对？就是宪法，一个国家的大法。那神也有他的宪法，称它叫典章。简单说就是神是有规律的神，他有他的法则，他既然写出他的法则来，他就会照他的法则行事，这一点是要紧的。神他的法则就是我们刚提到的，按他的公平行事，人不配得，可是他施以恩典。他的法则就是一旦你谦卑的承认你不配得，可是你还是用信心来信靠神，而不是来到神面前说我做了十二小时应该得更多一点。如果你是这样想 OK， 你还是得着的，你得着的，但是你不会得着神更大的恩典。所以神的法则就是你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所以需要神啊。你守住这样的法则，你就预备好要领受更多的恩典。西安并公平得蒙救赎，西安并审判得蒙救赎，西安也必因典章来得蒙救赎。这是神的法则。那神定的法则就会按着那法则做，他不会今天心血来潮改变游戏规则，他不会的。神并不是这样。你将会在这一大段里面不时的再看见神讲这些事，比方到第七章他会说你们若不信必然不得立稳，那句话的前上下文表达的意义是说如果你们信就会站立得稳，就是这样。神想要我们就是这样继续守住这个 信这个法则，那那个就是整个救恩的真意，对不对？所以我们称这一大段叫做救恩的预备或者救恩的道路。这个符合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蛮起头的地方提到整个救恩的纲要的时候，他说我们传的这个福音是关于神的义，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 从信心开头用信心走到底。有的时候基督徒太强调改教的时候强调的东西，要从依靠自己的善行变成完全依靠恩典，所以那么强调因信诚义，而忽略了因信诚义只不过神的义这一条道路，救恩的这一条道路的起步而已。你必须用信开始投靠神而被称为义，可是你要继续走下去继续用信，from faith to faith， 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这个信就如同以赛亚书前半部里面神一直想要神的百姓学习的事情，他们必须继续这样一直信，信到底，神一再的给他们讲这些事。因为神定了律例典章，好使我们有一个把握，有一个依靠，只要我们这样做就可以得救，就可以继续往前去。所以神没有改变游戏规则，你不需要常常说我现在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每一个人你只要成为基督徒，知道怎么成为基督徒，你就知道怎么样继续走下去的，你不知道吗？你可以一起头就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那就是跟你成为基督徒完全一样的道路，除非你成为基督徒的道路不是用信心。如果你是，那么你就继续这样。所以你继续每一天早上起来说，主我一无所有，我需要你。你不要累积一下开始回忆昨天你做了什么丰功伟业，你在想那些的时候心蛮得安慰的，可是真的你在抬起头来往前走的时候，那个东西并不会帮助你。你需要再回头承认我们需要神，每一天就是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过去的经验会对你有帮助，但是你并不是依靠那个。你知道如果神改变游戏规则，我们就很难玩这个游戏，就很麻烦。我常常喜欢举一个例子，多年前我们买第一个会堂，然后开始要申请登记非盈利的财团法人的时候，一般的宗教团体都要在政府登记这个。他们其中有一个，我们要预备，我记得有14个文件，大概其中有一个文件是要有一个周龄同意书，就是我们这栋楼的周龄同意书。那我们这栋楼很多户你知道到底周龄要到哪里，就不止这栋楼隔壁算不算周龄，因为法律就这样写着周龄同意书，我不知道周龄要周到什么地步，临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整个 block 哇，那有几百户，而且如果这些户里面几十户几百户里面只要有一个他有一点成见他不同意，难道我们就不能吗？他上面都没有写清楚，你有百分之多少的邻居不同意，或者有几户不同意，你就不能登记成为财团法人？上面没有写清楚，写这样。好，那我看这个我就知道这个一定是要有进一步的协商的，因为我必须问清楚他到底要怎么样，所以我就问了主管单位这件事，跟他商议以后跟他讲我们实际上遇见的情形，那他们也了解那个法律本身并不周全，所以他就同意说你们那栋楼有十几户，只要有好几户都同意就可以了啦。他也没有说多少户，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同意。OK， 那就好办。我们要在这一栋楼里面找到好几户同意，我们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好，我们就这样做，申请上去。那 在台湾你办这一类的事情啊，以前现在在主管单位就市政府区公所办这个事，等到办成功了通过了以后就要去法院登记，在去法院登记之前呢，有一天公文又被 发送回来说你们州领同意书、不合格、其中一个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格呢？因为他说你们怎么只有这几户同意啊，你们附近有多，你们那一栋楼有多少户？为什么他这样问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主管单位那个负责这个的人换了人，他换了人就前面的这个经验他都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嘛，他要把他态度很好了，他很温和，但是他就是要照法律行事嘛，所以他就觉得你这个不合格就把他批回来。所以我只好再一次的跟他说明这些事，或者他同意了，他一定要同意的，要不然那个本身就是不合逻辑啊，你要怎么规定州领同意书？如果他不是在一栋楼里面，你的州领要多少州多少领嘛、所以他同意了，所以就通过了。幸亏在整个同意之前他没有第三次换人。那你要知道神带领我们也是这样，他没有换人、圣经说这一位祭司长久活着的，他祭司的职任就不更换。你不知道希伯来书第七章讲这句话的时候多么奇妙吗？你知道吗？那个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事，就是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他靠得住，他的话语安定在天，他不会像我们一样情绪化，今天讲了明天不算数，我今天感觉社会观感不好，所以就有另外一个想法，我今天情绪是这样，我有另外一个想法。他不会这样的，他是把原则说清楚了，你就是依照原则就没有问题、我知道神有时候好像改变原则，可是他的改变一定不是改变成让你无所适从的，相反的，他的改变原则常常是为了让我们得着更容易 更多得到祝福的、所以比方诗篇119篇91节，诗篇119篇是几乎每一节，一共176节，几乎每一节都在讲到神的话。他的91节说：“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我们会有一个还蛮稳定的宇宙，就是因为神的这个属性，你知道不知道？就是神照他的安排，安排了这个宇宙所有的样式，他就在稳定继续这样走的。所以这个世界才不会整天变来变去的。有另外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15章26节，他们刚出埃及过了红海的时候，在马拉那里遇见水是苦的，后来神指示摩西丢了一棵树进去就把水治好了。接下去神给他们讲这一段话，他说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这里叫典章，有没有这个是25节，对不起，刚刚我提到26节，紧接着就是我们有名的26节，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把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耶和华拉法，就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讲到神的意志，神有他的法则，对不对？也不是变来变去的。我想在这里的意志，事实上我想你可以把它应用在整体的意志，你把它称为跟救恩是同等的也可以，因为我们的得救恩其实是一种得意志，不是吗？在各方面得到意志，我们的神是有法则、有规律、有道路的神。我觉得我们应该闭上眼睛思想一下这一件事，让这一件事能够刻印在我们的里面，对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是有规律的神。我第一次注意到圣经这样说，是我们 以前荣教士他年轻的时候读过的书，他喜欢的书，后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把它翻译出来，香港出版社出版的，叫《十字架的道路》啊，那一本书，那本书原来的名叫《Beyond Humiliation》，啊，是跟神要降卑我们要过一个谦卑的生活有关系的一个书名，可是后来书名改成《十字架的道路》啊，就是在那本书里面的第一章，那是很值得读的书，我所读过关于讲十字架，神的十字架的道路最好的书之一了。他的第一章就引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的话，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好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是吧，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有没有看到这个？中间用了一个什么？公平这个字，对不对？就是那一本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一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耶和华是有规律的神。所以第一章的标题就叫有规律的神。他是要讲到十字架就是神的一个规律，而十字架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意思。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谦卑下来，像耶稣一样谦卑，直到成为人的样子，而且卑微到死在十字架上。他存心顺服，自己谦卑，就像这样，后来生出伟大的生命来。而我们也要走一样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一样被钉死，我们死就死了。可是我们依然要像他一样谦卑自己，然后我们才适合得到救恩。这就是西安因着公平，因着审判，因着典章得到祝福的意义。后来以赛亚书前半段要借着西西家如何得胜亚述来说明这伟大的真理。神想要把这么伟大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不惜用一整段历史，而且长篇的记载，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令上加令，给他们讲这一件事情。那我们讲一句话很容易就讲到了吧，就说你谦卑下来，承认你需要耶稣，全心投靠他就能够得着。有时候我们也很轻易的告诉别人就是这样，你真的做的时候不容易，知道吧，因为你没有真的碰触到那个生命真正的苦难，真正的缺陷，真正的核心的点的时候，你很容易以为自己懂这件事，就讲几句话就讲过去了。你一定会有机会碰到有一些人遇见难处，不是这样，他没有那么快能够明白这个。你在旁边不要觉得你怎么不懂这个，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有遇见，等你遇见了，你可能比他更凄惨。你会跟约伯三个朋友一样，他自己没有遇见那些苦，太快就给约伯找出药方来，以为约伯只要这样做就好了。后来约伯只好骂他们说，你们是无用的医生，你们讲那些话我也会讲，可是如果你们真的遇见我遇见的事，我一定不会像你们这样跟你们讲的。当我们真的遇见的时候，你就会像西西家一样，你会发现要来到一个地步，能够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所有而全心信靠神，并不能那么容易。那个整个挣扎的过程记载在列王记，记载在历代记，历代志，也记载在以赛亚书里面，三次长篇幅的记载。你看到西西家到最后怎么样承认说他一无所有，他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同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他来到那个地步，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把亚述王拿来嘲笑他们催逼他们投降的书信直接就送到神的面前，让神自己去看那个信。也就是他来到一个地步，软弱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就只能这样，神你自己看。可是救恩就是那一天来到，对不对？那个最伟大的能力就从那里出来的，那这是救恩的含义。所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伟大的一条道路。 我们未来有相当一段日子我们要继续的读以赛亚书，但愿读借着这卷书把这个伟大的真理真实的刻印在我们的里面，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这样你有一点概念了哈，神是有神，我们得救是借着神的公平，借着他的审判，借着他的规律，而这三这件事其实是合一的，是同一件事，这样了解吗？嗯，他的公平意思就是我们需要明白我们是一无所有，而他给我们的恩典纯粹是白白的恩典，是他的恩典，而不是报仇，不是赏报。为的是我们认识这个，他有时候需要审判我们，或者说让我们遇见苦难，遇见不容易的事，被他衡量一下。而神按着这样做事，按着这样赐福，按着这样施恩，这个法则是他定的法则，他是有法则的神，有典章的神，有规律的神，他会按着这个做。后来你会在以赛亚书的二十几章的地方看到，他甚至用农作来讲说，如果把田耕好了，把那个线田埂这些拉好了，把这个将来要收成要打谷穗的器具都预备好了，难道他不会真的撒种下去，好好的浇灌，期待他生长吗？当然会。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这件事，就是神做了这个就一定会做那个，他至终会按着他的规矩行事。你不要想找修康修旁，想找旁径左道想要进去，不从门进去的都是盗贼，都是强盗，这是主说的，对不对？他有他的道路。好，我们接下去就来看看以赛亚怎么继续的阐释这个道路。这一大段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五章，很长一段。我们第一章，才三十一节，我们已经讲了三次，是不是？今天是第三次的，今天第四次了。可是我们第二章到第五章，我们可能会很快讲过去，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道理或者一些话语，我之前已经稍微提过。这一大段其实最多的内容都继续在讲神的审判啊，就是神的百姓他们是怎么样的得罪神，怎么样的悖逆，而且神最多提到的其中一个悖逆就是骄傲。那你记得吧，救恩要临到他的公平的含义是救恩要临到怎么样的人？谦卑的人，要承认自己真实的光景是什么。谦卑不是你对自己说啊，我不会，我做一个低的评价，不是的。谦卑其实最主要意义就是你认识了自己真实的本相，我们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跟这个相反就是骄傲，在这里神指出他们的骄傲，然后想办法要对付他们的骄傲。所以这一大段话用了许多的经文讲到这个，像第五章用了整章来讲到这个，神加了一个比喻，他把他的百姓说成是神栽种的一个葡萄园啊，这是圣经常常用葡萄来讲到我们，这是圣经最起头用葡萄讲到我们的其中一段经文。可是神要我们注意的是，谁种这个葡萄园？是神，神种的。而且他说他种的是好葡萄，我们却结出坏葡萄来。他用这种方式来讲，所以你看，他仍然是在讲我们刚刚讲的事，对不对？就是你应该认识，你本来不应该这样的。你做的好是应该的，因为神本来就种好葡萄。你不要以为你做的比别人好一点，就应该得到比别人多，才没有嘞。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人结出像神原来种的那样的好葡萄，这是神在这里说的。你怎么反而结出野葡萄来呢？然后神就呼吁旁边的人一起来做见证。其实 旁边的都是我们啊，可是他几乎呼吁其他的受造物，也许包括天使来作见证说，你们有没有看到在我跟我的葡萄园中间，你们做个公断吧，我种了好葡萄，他们一直结出野葡萄来，你说这个葡萄园是不是该打，是不是该杀，是不是该废除掉，所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嗯，然后他继续的讲这些人结出野葡萄是怎么回事，就提到我们之前提到的神在先知书里面常常责备他们的罪，包括社会上的罪、道德上的罪、政治上的罪、宗教上的罪，他就一再的列举这些事。比方提到他们怎么样只顾自己要盖造更好的房屋啦，更有钱啦，有时候欺压穷人啦，有的时候他们过一个放纵自己的生活，喝酒流连到夜深等等，这里提到很多他们的罪，我就不详细讲这些，好吗？你自己读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这其中想要表达的是。然后神就提到他想办法要使他们降杯，降杯不是神故意要泼你冷水，而是让你回到你正确的对自己的认识里面。嗯，如果你不能够快一点对自己有这个认识，神有时候只好施行审判，给你一点灾难，给你一点挫折，你才会降杯。嗯，可是在这里其实不时的提到说，虽然神这样做，他们仍然不愿意降杯，仍然骄傲，所以神只好再增加一点灾难。嗯，用不同层次的灾难。神很有耐心的，很坚持的，一定要做这件事，因为他所有救恩就这件事。你来看看神怎么样提到他至终要成全这个事。比方第二章第五节啊，他呼唤雅各家说：“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跟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数，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可是他们的地同时也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所以神就彰显他的荣光跟大能威严荣耀，想要使他们降杯。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到那日，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可是你知道，先知讲的到那日，离开他讲这些话还要很多年日，你知道吗？也就是说，神的百姓需要神用不少年日花费在他们身上，才使他们真的来到降杯的地步。所以当你生活遇见困难，有些不理想的事的时候，不要着急，不要只是想着脱离那个，快点脱离苦难，把祷告的焦点都放在这里。你应该更多把祷告的焦点放在能够降杯，就让我更真实的认识自己，好像我能够成真实的信靠你。嗯，如果你这样信靠主，两个礼拜以后问说，我一直这样信靠主，为什么神还没有做工？你有没有发现你前面的两个礼拜的信靠主都有一点问题，不是吗？你仍然在讲说，我12点就进来做工了，为什么没有得着6000银子，只得着1000？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因为你仍然像约伯过去一样，注意的是你做了什么，神该给你什么。嗯，真正的信心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已经信了两个礼拜了，我已经信了两个月了，神为什么没有做工？那个不太叫信心，对不对？刚开始也许是，当你一这样想就不是了。嗯，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神有时候需要耗费很多年日才使他的孩子真实的降杯。在这里神好几次讲到这个，那 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第二到第五章，整个主体似乎在讲这个，可是呢，在其中不时的会插进一些话，带来盼望。神在讲到有一天神要成全的事，虽然神的百姓是这样，神总有办法对付他们。而且神就借着这个进一步讲到他的救恩。神的办法一定不是让我们想的，我们会觉得说神就施展他更大的能力就好了。有时候不是啊，有时候不是神施展更大的能力人就会这样。你看看神施展一个能力，我们觉得那是很大的能力，比方使一个严重的癌症得到医治，是使人复活等等，我们觉得那是很大的能力，对不对？可是那个通常都是使人降杯吗？不见得。你如果仔细看近代在我们身旁的人或者我们自己，看见那些神迹奇事，真的使一个人降杯吗？不见得。如果你知道神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行出那些奇妙的神迹让你得医治或者让很多人得救，而是要使人的生命预备好领受救恩，那个道路是什么含义，你就不会以为神多行一些神迹奇事就能解决问题了。事实上你会觉得真正最伟大的神迹就是神能够使我们降杯。可是主就在这里借着这个引出他的救恩来，而这个救恩的道路是什么呢？我要请大家读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其实是它的次序跟记在以赛亚书的次序跟我所要讲的次序有一点颠倒过来，那是因为先知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这一整卷书里面完全按着会我们应该怎么走的次序从头写到尾，他并不是这样。神一向不会写出一个我们有时候期待的事，嘿，你要教导我关于信心的道理，可不可以写一本书告诉我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写了十八点也没关系，25点也没关系，只要你写清楚了我就可以依循着做。你要教导我关于赞美，你要教导我关于等候神，你要教导我关于谦卑，要教导我关于得医治，你只要告诉我第一点第二点有八点或者有几点就好了。我们有时候期待这个不是吗？我传道以来不时的遇见人家期待我这样写，我有时候也尝试想要这样写，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觉得神要我这样做，因为圣经神也没有这样做的。神知道怎么样至终把他的道给我们，但是他不太用这种方式写，你知道不知道？所以他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样写。好，我们先来看第四章。我要给大家特别看两段经文，就插在这一大段叙述百姓的罪以及神要使他们降杯的经文中间，有两段你也可以说是复兴的预言或者神正面的话，一段就是整个第四章，另外一段在第二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好，一共只有九节的圣经，我们先看第四章。来，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应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这六节的经文我把它简单的叙述一下它的纲要。第一，就是西安必因审判得蒙救赎，神会施行审判，会把他的公平拉在神的百姓那里，会让他的典章施行在百姓中间。等一下我们来说明这个。接下去第二节提到耶和华发生的苗，那是在指的基督说的，那是指的圣经里面先知书好几次把我们的救主说成是这样。事实上后来 应验的时候，我们更了解，那是要借着女子所生出来这位救主基督，对不对？啊，那救主要出来。第三、第四节提到洁净，当他来的时候，他要使我们得到洁净。人所以能够得到洁净，跟刚刚他把审判的准绳拉在我们身上有关啊，我们就预备好领受神的恩典。所以第四点、第五、第六节讲到神的同在，神将要临到我们。现在了解我的意思吗？神临到我们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神要建造我们，彰显他的荣耀，成为他的见证。我用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讲这一件事。以赛亚书二章二到四节，一起来读。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我想让大家再读一段经文，在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来，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等等。到第三节啊，后面的一些话跟这个也有关系。首先我们提到，就像这一大段的主旨一样，神要使救恩施行的时候，他总是需要先让我们降卑，他把他的审判的准绳拉在我们的身上，在救恩之前带来一些审判。神审判他的百姓，或者说神因着他们的罪加给他们的，目的都不是要做一个最后的惩罚论定，而是要使他们醒觉而悔改啊。而神常常做的事情会先从比较不那么剧烈的方式先做，神的做法常常是这样。你对待小孩也要这样，他第一次犯错的时候，你不要就疾言厉色的骂他。有的父母不懂这个，从孩子第一次犯错很小的时候都是用骂的，所以孩子习惯了必须用骂的才能纠正他。如果你不是先这样，先用很简单的一个温柔的话说他一下，很可能你会使他更有自尊心，他会对自己的要求的标准会自然更高一点。我不是说这个用在每一个 case 都一定适用，可是这是一个简单的原则，因为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我相信我这样讲没有太外行讲关于教育孩童，因为神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事实上他希望他能够用一个眼神就能够管理我们，你不知道吗？大卫说的，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神喜欢这样。你有没有看到有些小孩子妈妈只是看他一眼他就收敛一下，另外一些孩子妈妈在那大叫啊，拿着刑杖说再怎么样就打死你啊，他还是好。我不能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因为妈妈自己造成最后结局是这样，因为每一个孩子不一样啊，有的孩子好带，有的孩子不好带。可是你不要跟别人比较，就自己的孩子而言，我觉得至少你应该先尝试神的最先的做法。如果人这样不能听，神就会施一点刑杖在那里，你知道吗？在整个先知书里面，神常常提到他最先审判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使他们原来容易得到的东西不容易得到，就是有缺乏。所以就像什么呢？ 饥荒、旱灾，像这一类的事，这个可以包括像蝗虫啊，这些都会造成使他们没有粮食的。换一句话说，神先剥夺一点我们本来以为我们一直拥有的东西，这可以是钱财，可以是健康，可以是我们旁边也许一个我们所亲爱的人，或者一个稳定的工作，或者一个舒适的环境，或者一个大家都蛮喜欢你的一种光景，这些我们都有可能失去。这一种我们本来在其中得到满足、得到安慰的这些东西，神让我们先没有。你知道神儿女遇见这些都做什么事？抱怨、困惑，请别人为他祷告，说魔鬼做工。他们一直觉得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改变这种情形，他们就觉得好像神没有垂听祷告。你不知道吗？神的目的不是这样，神要挪去这些很容易的。你如果真的读圣经，你怎么会看不出来神要使我们没有旱灾是非常容易的事？当然你说，可是我实际的经验不是这样。 你可以决定你要看重圣经里面讲到的神，还是看你在世界上看见的实际的光景。如果你真的看重神的话，看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从读圣经你一定会读到，一定会明白，对神来讲他让你没有缺乏是非常容易的事，对不对？所以当你有缺乏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把焦点放在要变得没有缺乏上面，而是放在谦卑下来，承认说我们需要神。当我们不是这样反应的时候，你或者抱怨，或者灰心丧志，或者一直在做所谓属灵征战的时候，难保神不会做下一步的工作。因为他做这个让你有缺乏，想要你降卑，并没有达成目标，下一步神在做的事情就叫做人祸。刚刚那是天灾，再来就是人祸。人祸就是开始你遇见刀剑，遇见仇敌，到最后你会被掳。用在我们身上，你就会发现你开始有混乱。有一些战祸不一定要跟人打仗嘛，没有混乱，也有时候确实是从人来的，还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丢脸，好像我们是神的儿女，怎么反而被别人作践啊？好像遇见的是很没有见证的事情。遇见那些的时候，你可能应该反省一下，说会不会前一阵子还没有这些的时候，有另外一些记号我没有留意。神用温和一点的方式想要我降卑的时候，我没有留意，有可能。我已经告诉你，我不是在说一个很绝对的规格，一二三四，我不是啊。可是至少我们可以问一下这样的问题。刚刚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读的第四章一起头，有人觉得这个可能在说到一个战乱的结果，因为经过战争啊，尤其自古以来传统的战争，一直到世界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在战争里面会死很多人嘛，那死的常常比较多是男人，因为多半上战场是男人，现在逐渐不一样，现在当兵的很多是女人了，所以将来死的很多也会有女人在。可是以前的传统战争死的一定比较多男人，所以才会来到一个地步，显然男人不够，所以七个女人希望一个男人能够，大家都信穆斯林吧，就是能够一个男人娶很多女人，才有办法解决男人缺少的这个问题。所以有的人觉得是这样，所以那是一个审判的结果。当神这样做的时候，就是预备好一个环境，耶和华发声的鸟将要发出来，也就是救恩将要来到。如果神真的使我们这样降卑，你应该把你的期盼的眼光放在救恩的来到。我应该正确一点讲，你应该把期盼的眼光放在救主的来到，因为神使我遇见那些是要使我们注意到他自己。 如果你想到了救恩来到只是能够消除那些困难，那不是神最主要的目的。嗯，救主将要来到，耶和华发生的苗。我觉得圣经用这种方式讲，还有神用这种方式做工，是要让我们知道救恩常常出于卑微，出于微小。他并没有说就会忽然从天上来了一个骑着白马的王子来救你，并没有。他是从一个发苗刚生长像种子一样这样开始的，就像救世主来到世上从婴孩开始的，对不对？那把它用在我们身上一直到今天，这个原则是对的。你不要只想到2000年前的圣诞节的故事，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仍然是这样。你会不会注意一点生命的迹象，一点领受一点神的话，也许就在聚会中一句神的话抓住你的心，就可能那是救恩的开始。嗯，也许那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后你有经验，你可能知道是神做工，很可能有人为你祷告，不知道为什么心忽然有一个转向，有另外一个想法，开始来仰望主，信靠他，开始能够感谢神，即使环境还是那么恶劣，哎，那个有可能就是像一个发生的苗一样，一点点东西，可是却可能成就很伟大的事。嗯，你甚至可以把它应用在，也许你的小孩只是一个人吗？一个小孩，可是你不知道吗？历世历代有多少敬虔的父母，把他们孩子奉献给主，有的甚至还没有出生，他们就说主，这个腹中的胎儿无论是男是女，只要是健康的，我把它奉献给中国，你知道吗？过去西方有很多敬虔的父母是这样祷告的。嗯，后来他们的儿女长大了，神按着他父母的心愿呼召这个孩子去了中国，去了哪一个异教徒的国家，在那里为神做美好的事。有的后来成为有名望的人，有的没有，可是有可能有一天在天上他们都将是赫赫有名的人。嗯，他们所做的是宝贵的工作，一点点的东西可以成就很多的事，这一向是救恩的原则。嗯，而当救主来到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件事，就是要洁净我们。嗯，你已经知道这些，不一定要去想说我现在在哪一步，因为这个洁净有可能跟刚刚讲第一步有关，对不对？你说那个时候真的降杯，那个跟洁净有关的，所以你可以一二三一起进行的，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们不是在很细腻的叙述那个过程的次序，而是在叙述那个性质，那个原则。在神能够显明丰盛救恩之前，总是先会赐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你有没有的时候像先知在这里讲的话化成你的祷告，说主用公义的灵跟焚烧的灵来使我们洁净， cleanse me， 洁净我。你有没有那个成为你的祷告，经常成为你的祷告，使我洁净。那个洁净的意思不只是不犯罪，哎，洁净是要清纯，成为有起初的爱，单纯的心，像神造我原来这样，就像一个小婴孩，他怎么样依靠他的父母，那个叫做清洁，对吧？小孩子是清洁的一个代表，不是吗？圣经用的话语，嗯，像小孩子一样，没有别的，他们因为他本来就无法依靠自己，嗯，那我们长大了，我们好像可以依靠自己，却能够认识着我们不能依靠自己，那叫做被降杯。然后真正的得到洁净。嗯，就像箴言说，尊荣之前必有谦卑。嗯，奥古斯丁也讲得很好，他说神看见空手才赐福。嗯，我们的问题常常我们不认识自己真正的需要。嗯，所以我们常常不是求这个，我们求的是安逸平顺的生活。所以当我们遇见困苦，我们祷告就求神救我们困苦。约伯不完全是这样，他知道不是这样，但是他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所以他困惑，他求告神。后来神借着以利户告诉他答案，神 是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你要把困苦当作神的工具，而不是当作我们要脱离的灾祸，听懂吗？在约伯记三十六章十五节的话，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所以当你认识到底我们应该求什么，其实你才更站在救恩的位置上面。不要以为你只要祷告你就会经历救恩，你有可能需要先确认你在祷告什么，你求的是什么，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蛮喜欢提到，你听我讲过很多次了，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赵世光牧师的一个比喻，我没有听过别人讲那个，所以我不知道是他发明的，有可能他发明的而不是他抄别从别人传承的。他说我们向神求银子，神给我们金子，我们却以为是铜。我添有加醋，你们常常听我的版本是我添有加醋的，我添有加醋的说法是这样，我们向神求银子，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比银子更宝贵的金子，我们求错了，我们求的是次好的。可是神尽管我们求的是银子，神还是给我们最好的，我们一拿到就哭了，因为我们以为是铜。我觉得这个用来说明这个很好。而一旦神能够使我们的心清纯，我们得洁净以后，就将要带来神奇妙的同在。这个是以赛亚书第四章五节六节的话，你们注意到 那两节的话很像在描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以后在旷野云柱火柱随伴他们的那个光景，对不对？对吧？你们注意到第四章后面几节，他在锡安全山歌会中以上，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我很喜欢这一段话，你会不会很喜欢？我很喜欢后面这句话，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那应该是标准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应该每天早上起来寻求再一次的经历这一件事，再一次意识到这一件事，我们好像是在神全荣耀的遮盖底下。这样我们就好像有一个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就有狂风暴雨来的时候也可以躲藏。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活在这样的光景的时候，神降卑我们认识的救主，我们得到洁净，带来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见证。这是第二章讲的，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这个吧。